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最近呢，很多的人都知道我素琴在电台服侍了一段时间，将要面临这个退休，所以呢，良苑的讲台的这位监制特别的邀请我，他说师母，你可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在电台服侍这37年的心路历程吗？我就跟他说，其实良苑讲台呢是要分享圣经神的话语的，但是他说你可以多讲一下这37年里面在良友电台服侍的这样的各种经历吧。我想当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经历之前，还是想跟大家看一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的经文跟我的服侍是有密切关系的。那我要看的这段经文，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马太福音第9章35节到38节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熟悉的经文，我深深的相信这段的经文，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呢，同样的能够从当中能够看到很宝贵的亮光。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呢，也是讲到传福音跟宣教传福音是有关联的经文。差传运动的兴起是由祷告开始，保罗他在《使徒行传》第13章第1节的第3节也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差传侍奉也是从祷告开始，这是历代以来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传福音也好，或者是做宣教也好，都是从祷告开始的。那这段的经文除了祷告之外呢，我们传福音的人呢，还需要对我们所侍奉的这位主耶稣基督要有一个很正面的认识。首先我们来看第9章35节，这里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病症。那这里呢就告诉我们，耶稣他在这里所做的呢，包括了在第9章之前，也就是第8、第7、第6章所行的一切的事情。他所行的一切的事情呢，包括了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在这里每一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他所做的呢，显出了他对世人的怜悯，同时呢也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的服侍是非常非常的忙碌，在忙碌的侍奉当中却有清楚的目标，这是今天我们一定要留意的。那36节呢，又让我们看到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因此呢，我们首先需要认识这位庄稼的主，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他是蛮有怜悯的主。怜悯是耶稣基督的本性，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因着主耶稣的怜悯而成为神的儿女，也因着主的怜悯，我们的罪得蒙赦免，我们可以与神和好，我们能够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当中，并且继续不断地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跟拯救。36节有一句话讲到耶稣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耶稣他在忙碌的侍奉当中能够保持一个敏锐的心灵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这个也是耶稣他留给我们的一个 很重要的榜样。今天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也会看见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心中看不到人的需要，更没有主耶稣怜悯的心肠。主耶稣看见他们困哭流涕。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你会说人的生活都开始提升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跟人之间的互动，人群当中，或者是在我们身边擦身而过的人，真的有太多太多，这么多的人当中，我们没有看见他们生命深处的无奈、饥饿跟痛苦。在闹市当中，有无数生命正困哭流涕的在呼喊。我们看到的是人的外表，很多的人外表虽然看来很成功，很多的家庭表面上看起来虽然很不错，但是心灵深处却充满了痛哭破碎。近这十多年来，内地的离婚率在持续的攀升，这个呢也是全世界的一个趋势。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告诉我们从2003年起到2020年，离婚率呢已经上升到了 53%。 实际的情况就是2020年最后三个月申请离婚的人数超过了100万，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13%。 简单的来说吧，也就是说有100对夫妻结婚，其中有53对夫妻离婚。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只看见人的外表，而是看到人内心的痛苦，有主怜悯的心肠。人需要看见，才会产生怜悯的心。怜悯不是一种带有歧视的施舍，它是发自内心的感情。这种感情的牵动是出于看见人生命的光景。怜悯的心是基督徒应该有的性情。怜悯在四福音书里面出现过5次，翻译成为动了慈心。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一详细的去解释，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当中，耶稣讲到浪子回头的比喻的时候，也用了这个字。路加福音第15章11节到32节，耶稣描述那个父亲看见他的儿子回家就动了慈心。这里讲的动了慈心跟怜悯是同样的字。动了慈心怜悯的原文是非常特别，它的意思是描述当一个人看见另外一个人的需要，另外一个人受伤痛苦，在这个人里面就会产生一种爱和关怀，这个就是怜悯。怜悯的心，特别是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如果今天你没有的话，怜悯的心我们可以向天父求，因为怜悯的心是传福音的动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也能够有耶稣基督的怜悯的心在我们的心中。最后在37跟38节里面讲到，主耶稣看见很多人的心灵的需要，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然后38节说什么呢？怎么办？没有工人呐。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的方法就是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这个是门徒所当做的，这也是现今我们所当做的。我们需要向神祷告，只有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主就会改变我们的眼光，使我们有他的眼光，看见庄稼很多。否则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只看见传福音有多么的艰难。求天父再次的兴起我们，我们就是神的工人。我们不单单是要祈求，更要有一颗愿意的心，让神来使用，让救恩能够从我们的身上流入出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愿意吗？讲到这里的时候，再讲一下我的服事吧。这么多年在电台的服事， 我是1984年的时候在香港读神学，毕业以后就在老卢牧师，就是卢文牧师的带领之下，直接的加入了良友电台。当时呢是什么都不懂，但是也知道借助良友电台可以传福音，于是电台就差派周牧师跟我两个人到韩国的良友电台去做宣教士。原因很简单，因为在香港我们所制作的节目需要借助发射站把它送到国内去，当时我们是在首尔把节目送到韩国的济州岛，然后把节目播出去，就这样在韩国做宣教士。新的侍奉的工作的环境我需要适应，再加上文化的差异，还有刚结婚，那个时候非常年轻，20几岁，刚结婚也需要适应。但是在各方面的适应之下，心灵里面感到孤单。因为以前在香港的时候，我在香港的良友电台服侍，有很好的同工，我们相处得非常好。但是回到韩国的时候，我要面对一些新的韩国同工，刚才我说了文化的差异，还有刚结婚。我跟周牧师谈恋爱是谈了八年，然后才结婚。谈恋爱是谈恋爱，结婚之后的生活又是不一样，还是需要适应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当我遇到困难或者是有问题的时候呢，我很难找到倾诉的对象，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台湾，而我的好朋友，我的好同工都在香港跟台湾，所以非常非常的孤单。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借助广播传福音给内地的听众，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内地，对内地的认识一点都没有。所以我就很单纯的在神面前祷告，我说神啊，我知道你呼召我让我传福音，但是我不想在这里，求你帮助我，能不能够让我在台湾或者是香港去做传福音的事工。我就很单纯的这样不断的祷告。也因为我跟周牧师是宣教士的身份，支持我们的教会在香港，香港的良友电台的同工也是很关心我们，所以每2年都要回香港述职。我记得1990年回香港述职的那一年，我就打算跟台长提出要离职，但是很奇妙的那一年，卢文牧师他就做了一个计划，安排我跟周广亮牧师还有香港的两位同工第一次到内地去看听众。那是我长这么大快30多岁的人第一次踏入国家，我们的国家内地，各方面都是非常新鲜的。我记得一个礼拜当中有去过福州，其他地方我都不记得了。然后呢，最后一站是在上海，在上海见到听众。第二天我们要回香港之前，有一位姐妹，老姐妹就跟我们说，你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够到我们家来，因为有2个主内的家人从北方坐了好几天的火车来到上海，为的是要见见你们。其实当时1990年我们到内地的时候，我们都不会告诉听众我是周素琴，我是周广亮，我们不会讲，只是告诉他们是良友电台有同工来。那天我们就到了这个姊妹的家，哎，的确看到有2位主内的肢体在他们家等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电台的同工，就跟我们交流互动。从那个互动跟交流当中知道了他们的需要。我很清楚的记得那位姊妹她说，他们的教会有1000多人做礼拜，但是只有一本圣经，那本圣经就是牧师每一次讲道的时候用的那本圣经。所以礼拜天做完礼拜之后呢，很多弟兄姊妹都会在那里排队，然后呢一个一个的走到讲台去抄写圣经。我一听我就觉得，哇，原来是这样，原来没有圣经。所以我们就说，我们这一次来我们带了几样东西，其中一个呢就是圣经，另外就是录音带，还有一个很大的录音机， 为的是让我们的听众能够把录音带里面的节目能够拷贝下来，然后送给其他的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所以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带了这么些东西来，我可以给你们圣经。然后我就转过身去拿圣经。当我把圣经拿在手里转过来的那一刻，我看到这两位主内的肢体，他们做了一个动作，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也就是当他们看到我手上拿的那本圣经的那一刻，他们两个人立刻跪下来，两只手来接这一本圣经。那个画面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我的心就在那里一直不断的滚动吧，很感动，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的眼泪立刻的流下来。我当时就在想，他们是多么多么的渴慕神的话语，他们看到圣经的那一刻是用一个战战兢兢的心来面对圣经。那我就立刻想到，今天无论是在香港或者在台湾或者在首尔，很多基督徒我们都有很多圣经，有一些人可能不止一本圣经，有两本三本，但是我们每一次看圣经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看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一颗渴慕的心，有没有一颗战战兢兢的心来看圣经呢？经过那一次之后，我回到香港，我的心一直在滚动，然后我一直在流泪。我在神面前再次的呼求神，我说，神啊，我知道你是听祷告的那位主，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单纯的向你求，求你帮我能够离开首尔，能够去到香港或者是到台湾去服侍你。我以为你听了我的祷告，但是今天我明白了一件事情，神知道我的一切，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但是他没有按着我的方法去成全事情，而是他借着听众感动我的心，他让我看到听众的需要，他感动了我的心。所以我就再一次的经历到，神他做工作是非常的奇妙。太多的时候我们祷告呢，都是求神按照我们所求的来成全，但是神用他自己的方法，他知道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借着那两位肢体，神让我看到听众的需要。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流泪祷告，我说，主啊，今天你让我看见，你也感动我，我愿意顺服下来，我愿意再次的回到首尔。环境没有改变，文化差异还是一样，但是神改变了我的心。所以哪怕有多大的困难，当神改变我的心的那一刻，我都能够靠着神去面对。因为我是宣教士的身份，所以我是以家庭为主。我在神学院读神学的时候，我是读基督教教育的，所以我是非常非常看重家庭。再次的说，因为我是宣教士的身份，所以我是以家为主。当神把两个儿子赐给我们的时候，我就回归家庭了。我不想让孩子送给别人带，不想让工人来带孩子，而是我自己来带孩子。一直等到我的老二大吉是老大，大吉当时是8岁，老二大福4岁，满4岁的时候，我才再次的出来服侍做广播。而那个时候我也明白，原来我们所做的广播对我们的听众是多么的多么的重要。感谢神啊，这20年来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看到神丰富的恩典。但是我再次的要强调，有神的恩典不代表是一帆风顺的，也就是说我所经历的不一定都是一帆风顺。我流过多少泪，我也在神面前祷告过多少次，就因为我很清楚 神把这个负担放在我的心里，所以我可以胜过一切的难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跟我们要的是顺服的那一颗心。当你顺服下来的时候，后面所有的一切的事情，神都会负责任。作为一个宣教士，神看过我的两个孩子，在生活上面一无缺乏，有很多见证。像我的老大，读完高中，要到美国去读大学的时候，我们作为宣教士根本都没有学费，但是神就是这么奇妙，神让一个基督教的大学收了大吉，而且给他4年的奖学金 Full Scholarship， 4年的奖学金。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我再次的跪在神面前流泪祷告的另外一次的经历。神是信实的，所以我再一次的说，我们侍奉神的人不用怕，神会负完全的责任。还剩一点点的时间，我再讲一下这17年来，2004年我们再一次的在赵群牧师的带领之下，我们再次的回到香港。回到香港之后，我要负责制作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当初我接了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战兢，因为我20多年来中文退步了很多，但是在我最害怕最有压力的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神再次的借着他的话语来帮助我，就是撒迦利亚书4:6，这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我在神面前流泪祷告，我说，神呢，我不能够胜任这个节目，但是神把这些经文给了我，告诉我说，我跟你要的不是你的才干，也不是你的知识有多少，更不是你的经验，我跟你要的是你依靠我的心。当我再次的借助这些经文能够在神面前去承担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邀请神跟我一起制作空中辅导。所以每一次做节目，或者是我的团队，我们听电话也好，我们都是以祷告开始。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接听空中辅导的电话，很多人都说，师母，今天是你一个人吗？我说，又是又不是，的确是我一个人，但是你别忘了，是耶稣跟我在一起来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在做这个节目的这17年里面，看到神的手在当中一步一步的带领。如果你听了空中辅导，你说在当中得到帮助，你的婚姻、你的家庭各方面有很大的改善，你要感谢神，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在我们当中做了奇妙的工作。我在这里再次的要谢谢过去这么多年来支持空中辅导的弟兄姊妹。我很希望无论你是听空中辅导也好，或者是听其他的节目也好，我很希望我所爱的听众的家庭能够幸福快乐，因为这就是神所要的。另外，我很希望每一个属主的儿女一定要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当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的人生、你的路就蒙神祝福。
主啊，我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侍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愿为主，
愿为主
生生命，
舍生命，
愿为主，
愿为主
做金币，愿奉献我自己，主啊，我愿永远服 是你。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
顺服你旨意，无论我在哪里，无论我何境遇，我愿一生顺服你旨意。
感谢神，回过头都是神的恩典。也求神继续的祝福我们的听众，祝福良友电台，谢谢你的收听。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